念经不如念人快。宣化上人于1988年11月27日开示于马来西亚马六甲香林寺。
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主席金明法师慈悲，各位诸善长老和各位善知识，各位坛乐，今天呢晚间在这个香林寺和大家再结一次法缘。我这个结法缘呢所说的话我们先说明白，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愿意听，可是啊其中也有啊需要我讲话他能改过迁善的，因为这样的，所以有的宝山宝小的佛教徒，那么你在那儿可以用用自己的定功，用用自己的这个所修的法门。那么有需要我给讲话的人呢，不妨啊你把你的心理先收拾干净了的，因为心里啊要有这个杂念在心里头，我讲的对你也不懂，讲的不对你还不懂，那么我费了很大气力你也没有得到利益，所以啊这样子是不能感应到交。那么既然有这个情形啊，所以各位请你啊在这个时候不思善不思恶，就在这个不思善不思恶的境界上你来呀我们共同研究佛教的道理，也就是佛教的真理。如果你不这样子啊两不得利益啊，我也白费了气力你也白搭了功啊，这一点呢是很要紧的。念经不如念人快，讲古不如论今时。怎么叫念经不如念人快嘛？俺们念经啊，念来念去都是经，俺们要念人，念俺们这个人要怎么样把它做好了。这个事啊很快就会成佛了，俺们人就是一部真经，你会念这一部经就诸恶不作，不会念就是啊众善奉行，你不会念这一部经呢就诸恶要作，你诸恶要做就是不会念你自己这一本经，你要能众善奉行了就能啊会念你自己这一部经。所以俺们做善事所谓是好事，什么叫好事呢？就是利人就是好事，你要净想利益自己那就是恶事。所以我们把这个人念好了成佛是不久就会成佛了。讲古不如论今时，讲古来的事情啊我们谁也都没看见，是已经过去了，过去了啊你好像我们五六千年以前的事情，这都是中国发生的 三皇五帝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那时候都圣人治世，一让为天，一让让天下啊。所谓啊，唐有禹号二帝，相揖逊成盛世，他是一让而得到天下的，不是像现在呀、争来得到天下。可是现在的人呢，你说起这个唐尧舜呢，他都说那是神话，没有那么回事。这是就因为啊，没有读书读得少啊，不知道啊中国呀、这个古典文学那么有价值，所以啊就妄自武断，说是啊那都是神话，又伏羲神能啊，轩辕皇帝啊，这些都是神话。其实啊这都是事实啊，就因为啊们相离太远了，你就事实人也不相信了。所以我们现在啊就讲这个现在的事情。现在事情啊，你们各位佛教徒应该呀、效法在马来西亚这儿啊，效法这一些个这个诸山长老、大德高僧，好像啊金明法师这一样这一类的这个大德高僧。那么金明法师，我今天呢到那个香林这个小学啊去看啊。那么朱建金明法师啊是特别注重啊教育，所以在海外啊也能啊令教育发扬光大。那么注重教育啊，办那个幼稚园呢、这都非常重要的。我们学佛法要从根本上学起，根本呢就是从啊幼童的时候就能啊令他明白佛法啊，这个这种办法呀令他永远永远呢都不会呀、忘记的。也在这个幼童的时候学习什么他就永远都不会忘的啊。所以我们各位啊要效法这个金明法师这种的这种的勇气来呀、在海外努力办这个教育，这是我对各位的希望。金明法师既然这么样重视教育，每一个人呢应该啊效法金明法师这种的精神，这种的毅力，这种难能可贵的志愿每一个人要做这个金明法师的一个化身，替他来弘扬佛法，教化众生，发展教育。讲到这一点我又想起我呀自己来了。我自己小的时候啊是一个很不守规矩的孩子。怎么样不守规矩呢？脾气特别大，特别欢喜和人打架我所打架的对象啊都是比我大的孩子。我在十岁啊我敢和二十岁的这个比我大那么多的这个人呢去打架去。我看见呢哪一个如果 做什么事不公道啊，我就是不要命，我也要帮助这个人呢，来主持公道，性情是这个样子。咱们这样子呢，等到十几岁的时候啊，十一二岁的时候啊，自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这么样的顽皮，这么样的不守规矩啊，最欢喜什么呢？最欢喜吃好东西，这个谁要有什么东西吃啊，你就无论在家里外边呢，要不给我吃啊，那怎么样也不行的，一定要争啊，一定要争，也要贪，也要求，也要自私，也要自利啊，甚至也要变的方法，要打网语，这样子一来呀，觉得这个做人呢没有什么大意思了，我对我父母也不孝顺，于是乎从12岁那一年呢，我自己呀知道以前所行所作都不对了，那么将来呀还可以呀有自新的机会，所以我要改过自新，改恶向善啊，诸恶不作，众善奉行。这时候啊也不知道什么叫佛的戒律，止恶防非啊，完全不懂。虽然不懂啊，可是我所行所作啊和这个佛的戒律啊默默中相符合。在这个时候啊，我想我在家庭不孝顺父母，我这先要啊消好，要得从父母啊的面前开始。于是乎我就下决心对父母悔过对父母认错我就跪到我父亲母亲面前了。我说你生我这个孩子啊，我令你这么样操心这么十多年呢也没有听过你们一句话这是我行我素一意孤行，这么样子啊，我实在对不起我父母两位二位老人。我父母听我这么样一说就哭起来这一哭起来，我说你不要哭，我以后我天天我给呀你们二位老人家叩头悔过，以后我再也不会对你们那么样子忤逆不孝了。那么我父亲就说只要你听话一点呢，叩不叩头没有关系的啊，那么你总给我们叩头我们也不好意思。我说我叩再说了那么从这个以后嘛，就天天给父亲母亲叩头，叩头我就想起来这个天地君亲师，这是五大恩我这个天呢他会扶我，地会载我这个天地也对我有恩呢，我应该报恩君是国家的元首，我也应该报恩亲就是父母啦，师我那时候就自己觉得我将来会有师父，我这么想了，然后就给师父，虽然没有见着师父，没有认拜师父，我先给师父也叩头，所以就给天叩三个头，地叩三个头国家元首叩三个头又给这个父母父亲叩三个头，母亲叩三个头，又给我老师也叩三个头。叩完了觉得还不够于是乎就给世界上古今的圣人叩头我听人说这个圣人呢是生而知之的那么就给圣人叩头， 圣人叩头以后就加上贤人啊，加上贤人又加上啊大忠臣大孝子大伟人大哲士杰夫义父总而言之世界好的这一类的人我都要给叩头，那么古今中外的是这一类人我都给他们叩头叩头叩的以后啊增加每一次叩头要叩830几个头，这每一次叩头要2个钟头叩这个头我在什么时候叩呢，一早去人都没起身的时候我呀到外边去叩头，晚间人都要睡了之后我也到外边去叩头，我在外边叩头，下雨也叩头，刮风也叩头下雪也叩头，打雷下雨刮风是风雨无阻的，都到外边呢那么去叩头，下雨我就听这个他雨把我是身上都给打下湿了我也不管，那么下雪就在用2个手就放到那个雪地上那么叩头，这样呢为什么这样，就表示自己是一种真诚，那时候是一种真诚，实际就是愚诚。我们这样叩头叩的最后连那蚂蚁我也给他叩头，这个蚊虫我也给他叩头，为什么要给他们叩头呢，我想我呀以前也做过蚂蚁也做过蚊虫也做过呀这个种种的众生啊我都做过，那么现在我虽然做人了，我还这些个老朋友我不能把他们忘了，所以我要给他们也叩头，我给他们叩头的时候啊我就想我是啊以前也是个小蚂蚁，向他们来啊恭敬他们也是一个小蚊虫，向他们来恭敬，所以那么以后啊就每一个众生我都要叩头，那每一个众生太多了我叩不过来啊，那么就肿起来我叩9个头，这么样子就表示我9法界一切的众生我都给叩头了，这是叩头是这一点，可是我呀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在幼童的时候啊失学，没有啊受教育，等到15岁才开始啊在私塾里读书读了半年冬天的时候我记得15岁那年3月初10上的学旧历8月13呢放假了，冬天呢就没有读书，那么16岁读一年，17岁读一年我最初读书是很笨的笨的怎么样呢，譬如这个6句书书读三字经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这个念得很熟很熟的到那个老师那一背书怎么样啊，一句也不记得了，都忘了，为什么忘了，自己也莫名其妙为什么在炕上读书都会了，一下地就忘了，奇怪，是不是没给这个圣人叩头呢那么然后我细细研究原来什么都不是，我已经给圣人叩了很多头了我入小也叩头，没入小以前我就给圣人叩头，这个理由不存在，那么我就来研究这个读书在炕上专心读书，在到了地下就不专心了， 这心就散了，这一散把所有读的书都忘了，不能背了。这样一知道了以后，我就在这个炕上也是专心读书，在这个下地的时候还是专心读书。研究出这个问题以后就入门了。入门呢，读书不单读记得快，而且还永远不忘了。就这样子，那么读两年半书。我有一位同学，他读了15年书，我两年半还被他超过去两部书，碾过去他了。那么这样子，所以为什么要说这个？就是我们人无论做什么要专心，你要专一其心啊，才能啊有这个成就。你要不专一其心呢，你就是天知怎么样聪明，也是不行的。所以古人说啊，这个齐国里有一个善于下棋的人，这个下棋的叫乙丘。这个乙丘啊，叫两个人下棋，两个徒弟。那一个徒弟嘛，就是乙丘教他怎么样走那个棋啊，他就怎么走啊。他所以啊就被棋招啊精通了啊，总也这个一下一乙棋的时候就胜利啊。那么另外一个人呢，他也是学的乙棋，学的下棋啊，可是他在那一边学嘛，一边就打妄想啊。想什么呢？他说，哎，空中那来着一帮雁，这一帮雁呢，有大雁在头里领着，我这一箭呢，就先被那个大雁给射下来啊。那么我这个箭这么准，就想这个，结果他学这个下棋的这棋招，一天不如一天啊，只赢一招错，输了满盘棋。俺们学佛法也要啊，专一其心啊，不要像那个学下棋的似的啊。我们在这拜佛，说老佛爷啊，你保佑着我快点的生意做好了，发财了，我好报答你啊。这样的这个佛呀，我相信他不管这个事的。因为什么呢？你在那儿不是拜佛，你在那儿拜自私呢，在那儿一边拜佛一边要发财啊。拜佛不是赌钱呢，也不是下棋呀。所以这一点虽然是很粗浅的这个道理呀，我们各位细玩其味，这个学佛法也要拿出你的至诚恳切的真心来。人呢，做什么就有什么麻烦。读书有读书的麻烦，做工有做工的麻烦，做生意有做生意的麻烦，做官的有做官的麻烦，当和尚有和尚的麻烦。这个麻烦呢，虽然是有，可是你要会做了，这个麻烦都不足为麻烦。你能啊把这个境界转过来，就是不麻烦，逆来顺受。反者道之动，要者道之用。在我读书的时候也有麻烦，开始读书的时候很笨呢，谁也看不起我， 是吧？从来也就没有遇到这么笨的一个人，读了八句三字经都背不出来。等我一入门了，读得很快了，读得很快，这好吧？读得快又有麻烦了，读得慢人看不起，读得快了人又妒忌，这妒忌有的人叫妒忌，有的人羡慕，老师嘛也不会做老师，就赞叹，赞叹我，对我同学就说我教了五六十年学，没遇到这么能读书的学生，这个人呢将来一定会做大事。你们各位啊要注意，这样一赞叹我怎么样啊，这个麻烦就来了。麻烦呢什么麻烦呢？女同学的麻烦来了。这你们我不解释，你们大家也都明白啊都懂这个。这个是啊人人都很熟行的，也都很内行的。所以啊我讲了这么久也没有人笑，现在这么多人笑起来了。这个女同学的麻烦来了，她打什么主意你们大家也会明白啊，就因为老师赞叹我说啊将来能做大事，她要看一看呢是怎么样一个大事法。那么下地背书的时候啊，这个女同学就用脚踢我。你说这个用脚踢我也不懂这个，虽然是那个时候16岁了，可是还说一句很不好的话，就是不解风情，不懂温柔，也不知道女孩子这个心里是干什么。当时我爸眼睛一瞪，又发起脾气了。我说我要打死你啊，你想干什么？把这个女同学的吓得一缩脖子一伸舌头就跑了。这是这个麻烦算退去了。退去了怎么样啊？你猜他就托媒人。托媒人到我家里啊和我母亲讲说什么也不要，只要答应就可以了，也不要钱，也不要这个什么礼物，什么都不要，就因为你们这个学生读书读得好啊，他这个女孩子就迷上了和我母亲说，我母亲高兴得不得了我回家就对我讲说，某某你的同学的家里请媒人呢来说亲，只要说我们答应要我什么，他什么也条件也没有，什么都不要，就白把一个女孩子送过来。我说那你怎么样啊，你有没有答应他啊？我母亲说对，我要等你回来问问你。我说那你问问我，这还算你聪明你没有做主意，如果你要答应的话，你今天答应我明天就去出家去了我母亲说你不能出家，我说你不叫我出家你就不要答应这个女孩子，不要要这个女孩子。我母亲说那好，就这样子把这个麻烦又退了。这个麻烦退了 我母亲说你出家，我有个条件，我活着的时候你不能出家，等我死了你再出家，我说那我希望你快点死。在这个16岁遇到这样的麻烦，那么17岁啊，我就又读了一年书，读了一年书，五经四书都读了，药书啊，还读有15-16本药书。